刘王上，刘王上第十六章，刘王记上第十六章，刘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，我来念就好。十六章二十九节，刘王上十六章二十九节，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，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。他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王谢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瑟勒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以色列诸王更甚。十七章第一节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只做所侍奉永生以色列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再看第十八章，第十八章第一节，十八章第一节，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以利亚就去，要使亚哈得见他。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。再看第三十节到四十节，我们一起硬着练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不准厄西亚。又说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；又说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第三次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：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名、你命、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”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四十节，大家一起读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“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，众人就拿住他们。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”我已经讲了两次。那么第一次呢，我是给各位看基甸，这是用十四纪看基甸。那么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看摩西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给各位看以利亚，那么我刚才一共念了三章的圣经，那么一处是在十六章，从二十九节一直到第这个三十三节。那么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，那你是讲到亚哈的王朝。那么讲到亚哈的王朝呢，那个时候讲到他所行的比他的诸王更甚，而且他不但这样，而且娶了谢巴利的女儿这个耶西别做王后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他住这个巴利的庙，不但住巴利的庙，而且在巴利的庙筑坛，而且他又设这个亚瑟勒，是亚瑟勒，就是讲到巴利的王朝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是讲到撒玛利亚的大饥荒。那么在十七章第一节的以利亚他这样说，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不降露也不下雨。那么以后一共有多少年不降露不下雨呢？一共有三年六个月不降露不下雨。那么因为不降露不下雨的缘故呢，所以撒玛利亚就大饥荒，就在十七章。 那么到十八章呢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件事，以利亚就带着巴利的先知上到加密山顶，在那里就筑坛，那么筑坛了以后呢，在那里献祭，那么献祭了以后，他在那里祷告他的神，那么说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那么他祷告说，使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以后火就降下来。那么这个火一降下来呢，他们结果就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就把450个先知就杀在这个基顺的河边。那么今天晚上的经文呢，我要分作两方面的思想。一方面呢，我看16章跟这个17章，16章跟17章，我要给各位看看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，从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来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的背景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我从18章，那么18章来看见今天的任务，从以利亚他怎么样来挑担这个任务，就分作两方面。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我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在16章，从第29节到33节，讲到亚哈的王朝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么那个时候亚哈的王朝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？他说他所做的比从前的王更甚，那么他所做的比从前的王更甚，而且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。圣经差不多有很多的地方常常讲到这一件事，他所行耶罗波安所行，行耶罗波安所行的。那么他还以为亲，还以为亲怎么办呢？他就去娶一个西顿王接巴利的女儿耶西别做王后。那么娶耶西别做王后了以后呢，又跟着耶西别去敬拜巴利，不但跟耶西别敬拜巴利，而且呢他就在撒玛利亚就建巴利庙，不但是建巴利庙，而且呢就在巴利庙的里面筑坛，筑巴利庙里面筑坛。因为这样缘故，他就惹耶和华的怒气，耶和华的怒气。那么这个是在16章29节到33节。那么从这里呢，你就看见亚哈的王朝当时的光景。当时光景是什么光景？巴利是太阳神，因为它炽热，因为它炽光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他就拜这个巴利，就拜太阳神。那么这个太阳神，这就是偶像，这是偶像。所以亚哈王朝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亚哈王朝的时代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。那么他不但拜偶像，而且是什么光？他娶了耶西别，耶西别。那么娶了耶西别，耶西别进了亚哈的王朝，去利用他的权势。利用他权势什么呢？他就用他的权势来拦阻敬拜真神，敬拜真神。那么不但拦阻敬拜真神，而且就迫害，而且就杀害那个时候的先知。因为他迫害杀害先知的缘故呢，所以当时的先知就销声匿迹。好像说文化革命，我们就看见了那一些红卫兵，他们就迫害那个传道人，有地拉去游街，那么有地呢就给他受针，给他清算，那么有地呢甚至有人就被处死，就被处死。那么以至于这样缘故呢，所以在大陆上面我们就看见很多传道人就不敢抛头露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有潜到这个地下去，如果不潜到地下去，他们生命是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叫做保全。那么再有那个时候的时代，不但这样在撒玛利亚建庙，而且呢在这个庙的里面筑坛。这件事是谁做的？这件事是王室所做的，王室就利用政治的权势所做的，用政治权势所做的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背景呢，就看见了政治跟着拜偶像几乎合在一起，就利用政治的力量呢，去推广那个拜偶像的事，来拜假神，拜假神的事。那么亚哈不但这样，而且他造亚瑟勒，亚瑟勒是女神，是女神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女神好像台湾的马祖，这个马祖也是女神，马祖也是照样是女神。所以在当时，拜偶像的光景可以说是普遍的不得了，而且这个拜偶像不但是民间拜偶像，而且政府呢也连着在那一个地方的鼓励他们拜偶像。那么
这一件事情的结局就是惹神的怒气，惹神怒气。而且圣经里面记载，这个惹神的怒气比钱更甚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那么还有当时还有什么背景呢？就讲到以利亚说，这几年我不祷告，就不降怒也不下雨，降怒也不下雨。因为既然不降怒也不下雨，地就没有办法耕种，地呢就没有出什么出产，没有什么出产，就引起很大的饥荒。你从两件事可以去看，一件事就是以利亚神叫他到基利七房，那个基利七都干，所以不降怒不下雨变成干旱，那个七都干。还有一件事就是神叫以利亚到撒拉法家里去，他就告诉那个寡妇，你为我做饼，他说我瓶里面只有一点油，我缸里面只有一把面，一把面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饥荒到一个地步，油也没有了，连面也没有了，面也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的饥荒是很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饥荒呢？因为惹神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拜偶像是跟神作对，因为拜偶像跟神作对，所以神也给他作对。神拜偶像跟神，所以神也照样就给他作对，就用着饥荒的惩罚这个亚哈的王朝，亚哈的王朝。所以呢，我们看民以食为天，于是到了老百姓没有东西吃，所以呢，神就借着这样给这个王朝去制造苦难，来去惩罚他，这是当时的光景。那么我们想到今天的光景呢？今天的光景，今天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，拜偶像的时代。好像说东南半岛，你看见越南拜偶像，辽国拜偶像，高棉拜偶像。那么你看那一些拜偶像的地方，不但是高棉拜偶像，越南拜偶像，越南拜偶像，而且他们拜偶像呢，就变成政治就跟偶像联合在一块。从前这光景是这样的一种光景，就惹神的愤怒。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地区的上面就看见战祸，看见了战祸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所以就田园荒芜。战争的缘故呢，我们就看见人民无家可归，就流离失所。那么我们就看见难民呢，就一批一批的这样的跑出来，一批一批的跑出来。那么一批一批有一从船这样跑出来，从船跑出来呢，逃不到目的地，就死在海上。那么或者呢，他们在海上就遇见盗贼，那个盗贼巫女就被强奸，盗贼呢他们就被洗劫，就被洗劫。那么如果说能够逃到这个目的地呢，目的地呢，那么在那个地方，刚才你看见那些照片，他们的凄惨呢，我们完全都看出来。那么如果能够移到第三个国家去呢，也不过是少数人。那么多数人在那里呢，就等于没有指望，活捉没有指望。为什么到第三国家去有很多的条件？那么有什么特别的技术？那么那里有什么担保的人？那么有特别的条件？如果没有特殊条件，你就在难民营那个地方就度那个漫长的岁月，度过过那种没有希望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战祸，那么不但是在高棉越南柬埔寨那个地方他们拜偶像，泰国也是拜偶像，也是拜偶像。泰国拜偶像，你看这个地方拜偶像，我在《Time》杂志的上面就看见了北部，就看见了南部，就布满了异动分子的势力。他人的杂志不讲异动分子，他人的杂志呢，他讲共产分子的势力。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上的花黑的，那是布满了他们的势力，所以这个国家有外面有外侮，里面有内乱，有内乱。那么现在越南就借故就常常越境。常常都越境。那么我们这是我们的境界， 给我们的一个见解。所以东南半岛你看见这几个国家都拜偶像，那么因为拜偶像呢，当时亚哈的王朝拜偶像，神你跟我做对我就跟你做对，我就跟你就跟你做对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这几个国家已经沦落了，现在这个泰国也是岌岌可危。那么除了东南半岛呢，台湾也是拜偶像，也是也照样是拜偶像，而且台湾拜偶像的声势呢是越来越严重，越来就越严重。不但拜偶像，而且我们看见政治上有一股势力在鼓励这个拜偶像，我几乎呢有一在那里鼓励这个拜偶像。我常常说，按说中央日报的发表呢是 2.2 公里是一个庙，是平均是1000个人一个庙，1000人一个庙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当时亚哈的王朝有亚哈的支持，所以你跟我说对我就跟你说对，我就跟你说对。那么当时神给他说对，用什么给他说对？用饥荒，用饥荒。那么饥荒就是不下雨，饥荒就是不降露，不下雨就不降露。地上的饥荒，我们从属灵的解释，就天上没有东西下来，天上没有东西，就神不把恩典赐下来。今天的饥荒，如果神不把恩典赐下来的，教会一定就荒凉。好像说这个天上没有雨水下来，地上就荒凉。神如果不把恩典赐下来，那么教会也照样荒，也照样就荒凉。所以你看见从前使徒的时代，那个时代你看见什么光景呢？圣灵赐下来，这教会就兴旺，这教会就兴。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，你在教会只有看见自然的事，你在教会就不能看见超然的事，不能看见超然的事。那么使徒时代，你就看见当时在路斯德的地方，保罗曾经医治一个瘫子，一个瘫子。那么那个瘫子被医治了以后呢，人就在那里大喊什么呢？他们就在那里大喊，他说有神借受人形显在人间，显在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个超然的事，人就看出来这个神的作为。神的，这个不是人的座位，不是人的座位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，你只有人的座位，你就没有神的座位；你只有自然的事，你就没有超然的事。如果没有神的座位，那么教会只有衰退，只有衰，教会不能够向前，不能够向前。我们看呢，如果没有神的座位，一个教会会落到一个光景，旧的人你带不起来，新的人你就带不进来，旧的你带不起来，这个新的你就带不进来。所以一个带不起来，一个带不进来，你看这个教会多惨，教会就多惨。如果没有神的座位，你就看见这个教会维持都不能，你怎么能够增长，连维持都没有办法，你怎么能够增长呢？因为没有神的作为，所以维持不能维持，你增长更加你是谈不到的，更加谈不到。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，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靠什么呢？在这个时代不是靠势力，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是靠才能。如果在这个世代呢，要挑起这个使命，到底要靠什么？不是靠方法，也不是靠组织。我常常看见，今天不是说不要方法，但是今天过分讲方法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要挑担这个使命，不是靠方法，也不是靠组织。今天要挑担这个使命，也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。那么既然不是靠这个，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要靠什么呢？靠圣灵的身，你就得靠圣灵行事，就得靠圣灵行事，就得靠圣灵行事才能够挑担这个时代的任务。当时以利亚他怎么能够挑担这个时代的任务呢？圣灵，因为这一把火下来，这把是火下来，这是在16章跟19章。那么18章 你看以利亚，
以利亚，
神选以利亚，
选以利亚。
我们想到以利亚，我们一定有一个思想。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？你就想到以利亚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。如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如果不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，以利亚怎么能够挑担转移时代的使命？
可是雅各书第五章说，不是他不是这样的人。跟大家翻开雅各书第五章，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下雨，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
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这里明明给我们说，我们想到以利亚一定是非凡，其实圣经里面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，
跟在这里说听得出他是跟我们一样。
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平常，但是不要忘记以利亚也是平常，
对，平常。
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忘记从这个地方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一无所有，他也是一无所有，
他一无所有。那么
我们看见神能够用他这样的人来把整个时代给转移，既然他是跟我们一样，难道神不能够用我们把时代转移吗？因为他跟我们一样，神能够用他做这样的事，难道神不能够用我们也来做这样的事吗？
如果
我们觉得以利亚一个人不够验证，
我们再拿出一个人，这个就是以利亚的接班人。
因为神告诉以利亚说，你到林氏的家里去告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。那么以利亚到哪里去找以利沙呢？到乡下去的时候，看见以利沙在做什么？看见以利沙在那里赶牛，
在那里赶牛，
看见以利沙在那里耕地，
在那里耕地。
所以以利亚从哪里把以利沙找出来接续他做先知的？就是在赶牛，在耕地的里面把他找出来。
所以
以利亚这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如果从这样看起来，以利沙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。如果说我们是平凡，以利沙也是一样平凡，
一样平凡。
那么以利亚找以利沙的跟随他，他问以利沙，他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。他说我要感动你的灵，加倍感动我，
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来加倍感动我。
那么既然是加倍，是两倍，就是双倍。第一，以后以利沙的事迹有没有双倍的比较这个以利亚呢？如果你去查考圣经，光刚双倍，
刚刚双倍。
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想到保罗的话。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。我觉得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，
两位。
一方面是什么呢？一方面不要把自己过于看了不起，那么另一方面呢，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没有用，
过于没有用。
因为为什么呢？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愿意为神用，如果神愿意来用我呢，我就是没有用也会有用。如果说神不愿意用我呢，我就是有用也没有用。所以今天一个问题就在这里，不是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，乃是我这个人有没有心智要被神所用，乃是说神有没有心要来用我。如果神要用我，我要为神所用的，我就是没有用也能够变成有用，
这是我们清楚查出来的。
那么以利亚
为神所用，
神告诉怎么样，为什么他为神所用？神告诉他一件事，你去见亚哈，见亚哈这件事不简单。为什么不简单呢？因为亚哈把当时的旱灾罪归在他头上，所以亚哈呢就准备要找他算账，天告示到处要绳索他。 那么现在叫他去见亚哈，不是叫他去送命，不是叫他去卖命，叫他去卖命，叫他去卖命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，当时以利亚有胆量才能够见亚哈，没有胆量就不能见亚哈。当时以利亚不顾自己的职责才能够见亚哈，如果顾自己的职责就不能见亚哈，就不能见亚哈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今天神要用人，虽然说我这几天讲很多的条件，其实有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呢？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胆量，一个很要紧是什么？就是不顾自己的职责，就是把神的厉害摆在前面，不是把我自己的厉害摆在前面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被神用？今天我们不能被神用，就是把我自己的厉害摆在前面，而把神的厉害摆在后面。但是以利亚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，以利亚能够被神用，就是不顾自己的职责，不以自己的职责为念，好像胡姐妹能够到那一种地方去，那一种地方去。前几天我听说这一个泰国与这个非常关起来，关起来。那么，但是我们没有在胡姐妹的脸上看见她有忧戚，我们没有在胡姐妹的脸上看见她有顾虑，看见她有顾虑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神的旨意为先，而不是自己的得失为先。对，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神到底要用怎么样的人呢？虽然条件很多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，这个是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，不把自己的厉害摆在神的前头。那么以利亚怎么能够被神所用呢？就是那一把火，因为浇灭山顶那一把火，这一把火一下来，这个装备就出来，装备就出来。所以这个装备，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。这一把火一有了，那么装备就出来了，对。但是，我们在这里看，圣经说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这一把火就是代表圣灵。对不对？因为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，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成事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这个才能神成事，那是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看两点，一点说这一把火怎么样下来，一点呢就是这一把火做什么事。这把火就说神的灵怎么样降下来，神的灵降下来他做什么事，是什么事？第一件事，他重修毁坏的坛。你刚才在30节到40节一开始就重修毁坏的坛。这个坛毁坏，为什么坛会毁坏呢？好像房子毁坏，房子为什么会毁坏呢？因为没有人住就毁坏，没有人住就是没有人用，它就毁坏。房子如果有人住它就不毁坏，没有人住它就毁坏。那住就是用，没有人用它就毁坏。那么照样这个坛为什么毁坏呢？没有人用，所以这个坛就是毁坏。那么人用这个坛做什么呢？人用这个坛在那里敬拜神，人用这个坛在那一个地方跟神交通，人用这个坛在那里献祭物，在那里献祭，在那里献祭物。所以你看坛没有人用，就说那一个坛他们不在那里敬拜，那一个坛他们也不在那里献祭物，那一个坛他们也不用来在那里跟神有交通，要不所以就毁坏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我们的坛为什么毁坏呢？因为你没有用。什么叫做你没有用呢？因为在那里你没有敬拜，在那里你也没有祭物，在那里呢你也没有交通，所以这个坛它自然就毁坏，自然叫你毁坏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坛是献祭祭物的，献祭祭物的。好像马拉基里面有一句话，它是突然在坛上烧火，突然，这是马拉基里面有一句话，第一章突然在那里烧火。什么叫突然在那里烧火？因为上面没有祭物，你在那里烧火做什么？ 因为这个火就是要烧祭物的，如果没有祭物，你在那里烧火做什么？
所以叫做突然烧火。我们今天应当审查，应当审查，
我们有没有祭物？有没有生活的祭物？我们有没有祭物？我们有没有工作的祭物？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常有没有生活的祭物在那里献神？有没有工作的祭物在那里献神？献神。如果生活生活没有祭物，如果工作工作没有祭物，就是说神突然烧火。那么，既然神突然烧火，这个残留着做什么？另外，交通，交通，没有这个坛没有用，就是没有交通。既然没有交通，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用这个坛就毁坏。我们今天的交通什么交通呢？灵修是交通，
灵修，就灵修交通。
我们的灵修一个是祷读经，一个是祷告，因为我们灵修就借着读经跟借着祷告在跟神交通，从读经来交通，从祷告来交通。那么既然说没有交通，就是没有灵修，没有灵修呢是什么呢？就圣经不读了，祷告也不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神的儿女还不至于到圣经不读，还不至于到祷告不做，祷告祷告不做。那么既然不至于到圣经不读，他读是读，但是是念经时的读，他读是读，他是走马看花的读。那么像这种读就等于不读，这种读这是等于，这是等于不读。那么他读是读，没有读到有心得的读，他读是读，没有读到有引导有命令有启示的读。那么像这种读就等于不读。这是残毁坏，
毁坏。
再有祷告做是做，但是等于不做。为什么等祷告做是做，等于不做呢？因为跪下来不知道做什么祷告，站起来也不知道做了什么祷告，做了什么，做了什么祷告。所以像这样呢，就做是做是等于不做，读是读就等于不读，就等于。等你不读，所以像这种光景残毁坏，
残毁。
所以我们要火降下来，应当审查我这个坛有没有毁坏。我这个坛如果毁坏，应当把它重修，重修。怎么能够知道我这个坛有没有毁坏？我这个坛有没有用？就是说我这个坛有没有祭物？我这个坛有没有交通？如果祭物也没有，交通也没有，这个就等于毁坏了。我们应当审查，应当赶紧把它修起来。再有，它怎么样做坛？用十二个字：石头，十二块
石头。
你刚才练了这个三字节以后，就看见以利亚在筑坛的时候，他用十二块石头，底下挂图，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
以色列这十二个支
是支派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提醒你，提醒你什么事呢？以色列支派在那个时代已经分作南跟北。
在什么时候分南北呢？
在罗伯安的时代，他因为不接受以色列人意见，以后呢，耶罗伯安就把以色列人带了，以后就分作这个北国，以后呢，这个罗伯安呢就在这个南国，
就在这个南国，
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分裂，一是被破坏，破坏。现在以利亚把这十二块石头再摆在一起，这表明可以再恢复，
可以再恢复。
那么可以谈一做，这个火就下来。所以这个可以这件事情多要紧，可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要紧。我们看火降下来，你就看见在诗篇一百三十篇三篇，他的弟兄和睦同居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。头上的膏油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，所以和睦同居呢，这个膏油呢就降下来，就流下来，就浇灌下来，就浇灌下来。那么还有呢， 我们在无神节，你就看见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以后无神节火的石头就下来，也是照样，这个火就下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个合一是多么重要，合一实在是这么重要。那么，既然这个合一是这么重要，我们应当审查，应当审查。有什么意见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，有什么邪气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，有什么亮光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，有什么看法的缘故就破坏这个合一，就把这个合一就破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应当抓住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今天所重要的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重要的不是我，我不是重要。既然我不是重要，是什么是什么是重要的？是教会是重要的，教会是重要。今天什么是重要？不是意见重要，今天所重要什么？是圣灵重要。但是我们常常看重要的是我的意见，重要的不是圣灵。今天重要的是我，重要的并不是教会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就看我比教会重要，就看意见比圣灵重要，那么以至于呢，我们就把合一就把它毁了，合一就把它毁了。那么现在不论是一个团体，现在不论一个教会，常常落到这种里面，落到这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他把这四个石头摆了一块，火就下来，这是第二件他们所做的。第三件所做的是挖沟，挖沟，挖了沟呢，他们就倒水，就倒第一次，也要又倒水，倒第二次，也要又倒水，又倒第三次，一直倒到什么地步？一直倒到水满出来，满出来。所以这个挖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挖沟的意思呢，沟就是容量，就是容量。弟兄姊妹，容量非常要紧。
我给各位看一处圣经，大概在诗篇第四篇，请大家翻出来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：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。宽广那两个字就是容量，
就是容量。以下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：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都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安然居住。那么你宽广那两个字就是容量。底下讲什么呢？他说是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五谷新酒就是如果你有容量，五谷这是各样的恩赐，你就有各样的恩赐。那么新酒呢，你就有喜乐跟能力，因为酒是喜乐跟能力。如果你有容量，你就有各样的恩赐；如果你有容量，你就有喜乐跟能力，喜乐跟能力。那么再有呢，安然躺下睡觉，这是对自己，这是你自己，这是你的。一个有容量的人是这样，一个没有容量的人，他真的不能安然躺下睡觉。人家一句话他就想要半天，人家一个态度他结果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因为他没有容量，他没有容量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件宽广，一个是对神，对神来说，神能够给你五福，给你各样的恩赐，神能够给你新酒，给你各样的能力，喜乐的能力。还有呢，一个是对自己，如果你有容量，你就能够安然躺下睡觉。为什么安然躺下睡觉？就是说你的情绪不被操纵在人的手里。很多人的情绪 操纵在人的手里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对我今天好一点，我就快乐；如果他进去我今天不好一点，结果呢，我就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睡不好。今天有很多人，我常常告诉我的女儿们，我的好可怜，你们生在传道人的家庭，结果我没有想到，每一个人你们的情绪都操纵在人的手中。操纵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，这个很可怜的事。那么永远要怎么办？要挖，要挖，要挖。你越挖，这个容量就越大；你越挖，这个容量越大。你怎么样挖呢？妒忌人的心，把这个妒忌挖出来；猜疑人的心，把这个猜疑的心，把这毛病挖出来，挖出来。还有呢，你记恨人的心，把这个记恨挖出来，挖出来。好叫我们能够容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容的神。因为你不能容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容的神。你能够容的神，你因为你容的人，你才能够容的神。如果连人都不能够容，你神怎么能够容？神，你如何能够容呢？所以第三，因为神的灵赐给人是没有限量。那么既然神的灵赐给人就没有限量，你那么瞎窄，你怎么能够容的他呢？你怎么能够容？怎么能够容得他？这是第三。第四，火怎么样降下来呢？他就把牛犊献上，就把水倒上去，倒上去。那么牛犊献上，这个牛犊按照利未记说要切块。牛犊献上这个燔祭。燔祭在新约里面是叫做奉献，是叫做奉献。那么燔祭在新约里面是叫做奉献，但是我常常说，新约里面所讲的有时候是一个原则，旧约所讲的有时候是一个细则。旧约所讲有时候是原则，新约所讲有时候是细则，所以不一定说新约比旧约详细，也不一定说旧约比新约详细，也不一定。那么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，亲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要把身体献为活祭，献作真活祭。那么这一件圣经，这是一个原则。那么既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侍奉那两个字呢，在利未记里面是叫做承接圣堂。什么叫做侍奉？侍奉就是从神接取这个圣职。那么亚伦的子孙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承接呢？亚伦把油抹在他耳朵，亚伦把油抹在他拇指手拇指，亚伦把油抹在他脚的拇指。因为奉献太过笼统。那么既然太过笼统，所以呢利未记就补充，就把这个细则就讲出来。什么叫做奉献？奉献就是侍奉。侍奉做什么？要用耳朵去听他的吩咐，要用手去做他的工，要用脚去走他的路，要用脚呢来去走他，来去阻他走他的路。所以这是一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把牛犊摆上去，牛犊摆上。那么这里有呢，他说水要献上，这个水要浇上去。在干旱的时候水是很宝贵的，很宝贵。那么既然水是很宝贵，把水浇上去就是把很宝贵的献上，很宝贵的把它献上。好在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以撒是他很宝贵，他把这个宝贵的献上。以后神说什么？论福，我需要赐大福给你。为什么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呢？因为你没有留下你最宝贵的不给我，你没有留下你最宝贵的不给最宝贵的不给我。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审查，我们有没有留下我们自己什么最宝贵的不给他？没有呢？有没有留下宝贵的不给他？我们自己知道，也许
是我们的享受，是我们想，也许呢是我们现在的蒸蒸日上的事业。是有没有留下你认为最宝贵的不给他，不给，所以他们水也见上把它浇在那里。那么第三者呢，以后到了这几件事情做了，第一件事他修禅，第二件事呢他用12块石头，第三件事呢他挖沟，第四件事呢他把梵蒂陷在那里把水浇上去，这第四件事。那么这四件事做完了，火就陷下来，不、哦、还有一件事，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什么呢？这件事他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他这个祷告很简单，这个祷告怎么祷告呢？他说亚伯拉罕的神，他说以撒的神，他说呢这个雅各的神，雅各的神。那么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呢？他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立约。那么以撒的神呢，到了以撒的时代他没有废约，他守约。雅各的神呢，到了雅各的时代他没有废约。